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联合欧亚盟友应对中国，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
It is abundantly clear that we have more convergence now when it comes to how to approach China than we've ever had, and that's a source of tremendous strength.
盼加强印太合作，美国会外交领袖称，北约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What worries me, w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s World War III, and NATO can stop that.
台湾汉光40号军演在即。验证新的交战规则。
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社会的宪法编造，那要靠就是法治，就是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去不断的做实况验证、纠正。
多地调整城管编制，惠及小摊贩，或为中共三中全会造势。
城管，那么列入到被裁撤的第一梯队当中，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北约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7月10号在华盛顿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办的北约公共论坛上强调，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一起应对中国威胁。
It is abundantly clear that we have more convergence now when it comes to how to approach China.
他说，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这是巨大力量的源泉。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二7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的计划。乌克兰将接收另外5套防空系统以保护其领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另外3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Remember,NATO's character is fundamentally democratic.
拜登说，记住，北约的本质是民主，过去如此，未来也必须如此。而今天，北约的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充足，乌克兰能够并将会阻止普京，特别是在我们全面集体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拥有我们的全力支持。
All allies agree, that Ukraine will become a member.
正在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严斯·斯特尔滕贝格7月10号说，乌克兰越来越接近加入北约，但他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致命袭击以及西方多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引发新的担忧，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正在寻求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7月10号重返美国国会山，拜会美国两党议员，加强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并感谢国会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0亿美元的援助。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7月10号上午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任处长古立言。赖清德表示，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我相信古立言处长荣升返台之后，台美的关系还会更好。
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的击沉演习是美军今年第3度举行击沉演习，这是否在为防范解放军入侵台湾做准备？
You know, again, as Secretary Austin has said, he does not believe.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7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援引国防部长奥斯汀此前的话说，他不认为中国入侵台湾是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的。这些演习表明的是美军对战备的高度重视。美军在今年6月及5月举行的勇敢之盾以及肩并肩演习中，皆对击沉演习进行了演练。 中国星期三7月10号宣布，就欧盟依据关于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进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这是中欧两大经济体贸易战升级的最新迹象。
There are lots of places where they can do that. Social media.
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团长安娜·迈尔斯7月10号说，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奥运期间有权就中国游泳选手兴奋剂事件等议题表达个人意见。一天前，一份独立报告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多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后获准参赛的案件中没有偏袒中国。韩国电子工业巨头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公司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7月10号宣布启动无限期罢工。韩国媒体报道说，该工会原计划进行3天罢工，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对话破裂，工会决定启动无限期罢工。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卡拉和张佩芝的报道，盼加强印太合作。美国会外交领袖称，北约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约峰会7月9号在华盛顿开幕，如何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是峰会的重点，但来自中国的威胁也成为与会领导人关注的重要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在当天分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可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北约和印太伙伴等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应团结一致，不让独裁专制政府压倒自由民主价值。另外还有两党议员表示，北约确实对中国的各种行动感到担忧，如果他们认为制裁是适当的措施，可以考虑采取多边行动共同解决问题。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卡拉和张佩芝的报道。
好的，陆阳。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联盟。
I think NATO was formed to form an alliance of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against any foreign oppressors, and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ose. I think that.
他说，我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我认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他曾经主要关注的是苏联，现在关注俄罗斯。但现在我们知道习主席与普京结盟，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做的事，还威胁着太平洋地区。所以说到我们的对手普京、习主席、阿亚图拉和金正恩，他们结成了这个邪恶的联盟，他们是最大的威胁。我看到太平洋上的两场热战和一个热点地区，让我担心，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北约可以阻止它的发生。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all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NATO being a part of it, of course.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所有民主政府，包括北约，当然也有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很重要。这些国家有相同的规则和价值观，我们应该确保，就像我们在欧洲想做的那样，不会有任何国家使用胁迫或其他手段破坏外交体系，给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在印太地区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印太地区和北约共同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表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政府团结一致，不让独裁或专制政府介入， 压倒他们和他们的价值观，这样他们才能让人们继续以自由人的身份生活。
NATO, generally speaking, is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m sur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volvement.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对《美国之音》说：“北约一般来说是一个反对苏联和前苏联的联盟。”我确信他们担心中国的参与，我们都是。如果中国管好自己的事，努力为自己的公民争取更多的自由，这显然对世界更有利，但他却选择参与其中。记者问，你希望看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或出口部门实施制裁吗？他说，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多项侵犯自由和文明的行为负责，所以如果西欧国家认为这是适当的行动，那么他们应该考虑那么做。
We are a strong alliance. We are a big alliance. Collectively, we represent over a billion of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森·克劳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联盟，我们是一个大规模的联盟，我们代表着世界上超过10亿人，由32个国家组成，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通过团结来展示力量，通过对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奉献来展示力量。北约过去几年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表明，他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北约国家对中国的一些行动深感担忧。
And we're addressing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卡拉和张佩芝的报道。感谢志远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连线在北约峰会会议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介绍有关峰会的最新消息。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星期三7月10号进入第二天，下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连线正在会议中心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带来最新的消息。
今天峰会进入第二天，那么接下来的议程有哪些看点，能取得什么样的突破？我们请正在华盛顿会议中心报道此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带来最新的消息。许宁，
平常你好。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正式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出席这次北约峰会的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北约32国的领导人之外，所谓的印太4国，也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也会在今天加入这次峰会。这4个印太国家中呢，除了澳大利亚是派国防部长出席峰会以外，其他3个国家都是派他们的元首出席这次峰会的。今天的峰会将继续讨论北约盟国将如何持续在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北约的政治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将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在昨天呢，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在华盛顿庆祝了北约成立75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在这次的庆祝仪式上宣布，北约盟国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几十套防御系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提供的3套爱国者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3月的时候曾经向北约盟国要求说，乌克兰至少需要7套爱国者系统或者其他的高端防空系统来应对俄罗斯的空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再次的高声呼吁，他说北约成员国必须对乌克兰继续提供持续的支持。他说在俄罗斯发动的战争面前，任何选择都要付出成本。他在讲话中再次点名中国，说如果允许俄罗斯获胜，这会给中国壮胆。我们来听听斯托尔滕贝格昨天怎么说。
And remember, the biggest cost and the greatest risk will be if Russia wins in Ukraine.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斯托尔滕贝格他长期的是指责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还有技术产品的这样的支持。在星期二的这个北约周年庆祝典礼上呢，斯托尔滕贝格获得了美国总统拜登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北约秘书长的身份参加北约峰会。今年十月北约秘书长的职位将由荷兰总理吕特来接任。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这个庆祝活动的举行地点是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这里也是北约在1945年成立的所在地点。以上就是记者为您找到的信息。文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连线正在会议中心采访北约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谈峰会第二天的议程有哪些看点，可能取得哪些突破。听众朋友，在本星期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持续带来本次北约峰会的最新消息。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汉光40号军演在即，验证新交战规则。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汉光40号军演将展开实兵验证。台湾国防部星期二7月9号召开记者会，重申此次演习将侧重去中心化直管的战术，并首度发布交战规则协行卡，以强化各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汉光40号军演将于7月22到26日展开连续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实兵演习，主要科目包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两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台湾国防部法律司人权保障处处长余建昌在记者会上表示，保护平民是交战时的普世价值，但军事冲突难免伤及无辜，盼借由交战规则小卡提醒官兵谨慎评估附带伤害。台湾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继兴也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演习主要聚焦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他说，作战时指挥官需熟稔其任务并充分授权，且清楚划分各单位的作战递进和交战规则，才能做到去中心化及确保各部队的独立战斗力。台湾军方先前曾行文中台湾苗栗的公庙要求配合御储弹药而引发反弹。对此，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表示，台湾军方早就有将弹药预囤在各地公庙的构想，虽引发争议，但就国防角度而言，暂时借用公庙预囤弹药应是务实的规划。林颖佑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的公庙但有空旷的地方可以做储存，位于一个城镇的周围，所以这里相对来说的话会是一个适合的地方。
除了备战，全民国防也是汉光演习近年的重要科目。廖天威告诉美国之音，
最怕的是说，如果在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军事的风险怎么办？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太够。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社会的心法跟照，那要靠就是法治，就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去不断的做实况的验证纠正。
此外，林颖又说，中共一向关注台湾年度的汉光演习，尤其近来台湾国防部每每提到交战规则，中方马上有所动作，试探台湾军方的底线。因此他警告，台湾军方公布交战规则协行卡和汉光的规划细节后，也需随时严防解放军的各类袭扰。陆阳，
感谢海伦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 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您将听到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多地调整城管编制，惠及小贩，或为中共三中全会造势。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陆城管的执法作风一直饱受争议诟病，近期各地政府相继以不同形式调整城管的编制，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是呼吁对违法的小摊贩处罚不宜过重。外界相信当局的新政与中国经济不振、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有关。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继广西北海市上月宣布撤销综合行政执法局，其职责划归各个主管部门承担后，内蒙古赤峰市、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等地政府近日也调整编制，改由上级或下属机关承接原城管的相关职责。在中国大陆，城管以驱赶流动摊贩著称，双方向来水火不容，城管残酷对待小贩，甚至演变成流血冲突的新闻屡见不鲜。北京律师黄汉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少城管由临时工出任是执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黄汉忠说，
从人员上他也没有获得了那么多的偏置，所以他大量录用了素质比较偏低的一些临时人员，录用的一般的呢都是城市农村的一些实学实业的青年，本身就在社会的低层，录用以后待遇低，这个文化水平不高。
黄汉忠说，中国的城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尤其是城管的经费部分来自对小贩的罚款。在现居澳大利亚、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看来，中国政府对于城管编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是要一箭双雕。司令说，
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现在的财政吃紧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地方呢都在削减开支，不光是城管的编制，甚至是一些公务员本身的编制呢都已经严重缩水，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甚至出现在了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裁撤城管一方面呢又可以啊改善城管还有城市管理这种啊以前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造成的一种固有的印象，没有人性的执法，比较粗暴的这种管理。第二个方面，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已经严重下滑，一方面要开源节流，城管那么列入到被裁撤的啊第一梯队当中，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但更重要的也是呢，保住啊今年年初两会上，这个总理李强所制定的 GDP 增长目标，为这个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创造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和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氛围。
除了各地调整城管的编制，在7月8日的记者会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动向小摊贩伸出橄榄枝。副检察长张雪桥表示，在行政执法中要避免小过重罚，确保过罚相当。中国的城管系统正式建立于1997年，多年来城管的执法方式不断引起争议。旅居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邓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只有改变城管的管理执法模式，才能缓和长期以来与民众的对立。邓玉文说，
因为确确实实中国人口多嘛，如果就是不要城管的话，街道的脏乱差就是对城管的职能就是要改变。但是你如果不允许暴力执法的话呢，那老百姓可能就不怕你。所以我认为尽量还是非必要就不要用暴力执法的这样一种程度。什么叫做非必要呢？除非你是小摊小贩，或者说是其他的公共这个场所有一些就是明显的，就是让市民反应很强烈的这样一些问题，否则的话你就尽量的做到以用一种柔顺的态度去处理吧。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多地调整城管编制，惠及小摊贩，或为中共三中全会造势。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外资正在大批逃离中国的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吸引外资4125亿人民币，同比下降28.2%，连续12个月下滑。可以说，外资撤离中国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争取外资回流，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阻止外资的逃离。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外国资本撤出？假以时日，外资是否会重返中国？下面，石柏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首先，我也采访很多的这个从中国撤离的一些这个企业的有关人士了，他们这个考量有几个。第一个呢，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的法治不透明啊，就是说最中国今天呢，一会儿这个推出一个什么反间谍法，一会儿推出一个什么惩治台独22条意见等等呢，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到中国是经商是赚钱，但是说我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呢，几年前日本有一个在中国工作20多年的一个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呢，他就是因间谍罪被抓，这件事呢对日本企业的心理打击非常非常大，大家觉得我赚钱到时候别把命得丢在那里，所以说这个看不到的政治风险，我觉得是让大家撤离中国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现在在急剧的这个往下滑。过去外国企业去中国去呢，中国奢侈品卖得非常好，这个越高价的产品卖得越好，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到习近平上台之前这段时间，那么外资觉得那我进中国的话我能赚很多很多的钱嘛。世界上著名的奢侈品的品牌呢，为了中国的消费者做出一些改进，就想卖给中国人赚钱。但是最近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急剧下降，另外一个中国政府呢，他考虑问题已经不是从这个经济逻辑来考虑，而是考虑政治安全的逻辑来考虑问题。所以说呢，你必须要政治正确，你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吹捧习近平等等的，否则你个企业在中国就很难生存下去。在这种状况之下，特别是中国习近平，比如说他一个政策就把中国的这个补习班这个产业就马上就给让它消失掉了，又把中国的游戏这个产业也一下子给打掉了。这种雷厉风行的突然之间的这个看不到的风险，让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前面到处都是陷阱，所以说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中国这几年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很有关系的。爱国主义教育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开始有，但是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呢还是考虑外商的感觉的，所以说你爱国主义教育只提倡在课本里和电视剧里，真正的在生活中去排外抵制外国的货的状况呢，不能说没有，但是政府呢它是在有限制的。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一个是大力推广国货，中国生产的东西怎么好，用中国国货就是爱国。另外一个，比如说日本的化妆品、日本的汽车、日本的很多的家电，你用它的话你就是不爱国，你就是汉奸，这些品牌呢受到了一些毫无逻辑的抵制了。当然说最近这些反日又扩展到了反美或者是反台，这个抵制外国的品牌的这种消息呢，让外国企业在中国呢越感觉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说呢，这也是外资撤离中国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中国政府就是说，你再打开大门，你再欢迎外资企业进来，但是在国内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环境，你不给它改善的话呢，那么外资逃离中国的这个大的趋势呢，应该不会有改变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刚才听到的是石柏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外资纷纷逃离中国的原因，其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